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我们要在这一起，在你一起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的光照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也能够一起的来回应。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最近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其实不是一个啊，就有两三个了哈。我们一起去买帐篷哈。啊，去买帐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是因为，以前我都骑脚踏车哈，现在看到小孩子渐渐长大哈，然后我就想说带他去露营哈，啊。我根据很多长辈们的分享哈，就是小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你带他去露营啊，带他一起在野外过夜啊，啊，是他一生当中很美好的回忆哈。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让这个小孩子他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要当宅男啊，一天到晚只是玩电子产品哈，他能够有机会去接触这些啊野外的事情哈。那跟我的这一些去买帐篷的这些朋友呢？他们的年纪跟我很像哦，小孩子的年龄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我们父母是好朋友哈，啊，这些子女他们从小也是好朋友哈。那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也有一些这种 case 哦。以前我们的成人团契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哦，他们就是从小哈，从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这一群小朋友，大家一起成长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帮助孩子们，他从小他就有一些一起长大的朋友，而且是一起玩的朋友，然后他们也可以从父母的身上去看到，父母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友谊，然后他们也从小能够建立一个珍惜友谊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啊，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人，这个人他的身体瘫痪了，在当时候的那个世代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在古代作为一个瘫痪的人，在医学不发达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身体啊，是他的灵魂是被禁锢在瘫痪的身体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今天很大胆的我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当然这个名字绝对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因为圣经就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我觉得给他一个名字，可以让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更清楚他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哈。那我给他取一个很台湾人的名字哈，台语叫做阿明哈，华语叫做阿明哈，我们就称这个人叫阿明哈。那请注意哈，我要再次的强调，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哈，不要以后讲到圣经的时候讲到说这个人叫阿明哦，这样就不好了哈。这不是他的名字，可是我们要说。自从阿明瘫痪之后，他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自主，需要有人帮他从吃饭、穿衣服、擦澡、处理大小便，帮他翻身，抬着他去到想要去的地方哦。为什么？因为阿明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甚至他没有办法去实践他的梦想，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很多的事情上，阿明他都无能为力哈，他成了别人的重担，甚至成了别人的麻烦，因为他只能够躺在那个褥子上面，似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在当时候的医学，面对阿明的这种疾病，没有办法开刀，没有药可以治疗，没有复健计划，没有收容中心。在当时，除了一些偏方、一些迷信，甚至一些巫术以外，以当时的医学，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减轻改善阿明的症状。我们要说的是，瘫痪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大多数的瘫痪在今天的医学当中，它仍然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大多数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说，阿明这一生差不多没救了，他没救了，一起了了啊，他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机会、没有可能的人。很不幸的，在当时候这个的世代当中，一旦一个人成为这样的瘫子， 就几乎注定了他这一生没有能力，他只能成为乞丐，他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才能、智慧、创意，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可言。阿明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被人抬到路边，依赖别人的施舍，没有尊严，没有自信，靠着别博取别人的同情来度日子。我们可以说这个阿明他没钱、没工作、没影响力，甚至可能没有家庭，前途一片黑暗。我想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我们会变成跟他一样。我们不晓得阿明他这样活着，他的生命当中还能够有什么目标，他还能够有什么梦想。可是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是，阿明虽然很悲惨，可是他还没有到最悲惨的状况。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群朋友，他有一群很棒的朋友，这一群朋友是他生存最大的动力和支持。事实上我们要说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阿明的这群朋友，没有这群朋友，他就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也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群朋友在阿明面对他生命困境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离开他，相反的，这群朋友把阿明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不论这些朋友是在阿明生病之前交的，或者是在他生病之后才认识的，这些人很特别，他们没有嫌弃他，他们接纳他，成为他最值得信任的人。如果我们很难认真的来看这群朋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群人很特别啊，他们热心过人哦，他们对阿明的关心哦，不是停留在那种口头式的招呼请安哦。什么叫做口头式的招呼请安呢？就是哦，等一下我讲完道之后，我会去站在礼拜堂的门口哦，然后每一个会友要结束要回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平安平安哦，平安平安，跟你们握握手哈。现在弟兄姐妹，牧师向大家请安、握手、说平安，这个好不好？我想这个没有不好了哈。这个我想很多人很喜欢哈。做完礼拜的时候，看见牧师站在门口跟大家请安、握手。那我们坐在四楼的人哦，以前我们的长老还提案说啊，嘿，四楼拢无握得手呢哈。那他们回去的时候觉得不太满足哈。我想我们很喜欢跟人家请安哈，啊，问平安，跟人家握手。这样的请安很好，可是这样的请安并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很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你希望你有一些困扰的你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我们有同工会为你祷告。我们相信祷告比请安握手更能帮助我们，更能够符合我们心里的需求。所以如果这些朋友他只是停留在对阿明说，阿明你最近好不好啊，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你吃饱了没有，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的请安问候，我想对他的帮助是有，可是不大。我们看到这群朋友对待阿明，他是真的了解他的需要，他知道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知道他的软弱，他知道他的痛苦，他知道阿明被什么捆绑，他需要什么样的释放。我们看到阿明的四个朋友，当他们听到耶稣回到加百农，我相信他们听过耶稣医治过许多的病人，也听过耶稣曾经使那个得了大麻风的病人好起来，他赶出那个被鬼附的人，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他们就是相信如果今天有机会让阿明与耶稣相遇，一定有机会可以帮助阿明好起来。于是他们越讨论越兴奋，越讨论越开心，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把阿明带到耶稣的面前。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空下来，把自己手上的时间排开，把阿明的需要排在优先。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对阿明的心中有负担了，
他们真心的想要帮助他，于是他们采取行动，将他抬起来去找耶稣。但弟兄姐妹，事实上一个人他的生命有困难，不会让我们采取行动，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困难的人太多了。我们之所以对一个有困难的人会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对他有负担了。当我们对这个人的内心的负担越大的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就越直接越明显。那我要问的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对一个人有负担呢？是因为你跟他不认识不了解，没关系，从来没接触，从来没听过，你就对这个人有负担吗？通常不是哈，通常不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如果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对他的认识越多越深越明白，我们对这个人就越有感情哈。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不称这个人叫做称他叫做摊子哈，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阿明，你就会觉得、欸、他有名字，他不是一个摊子，是没有名字的人。一个人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就会越有负担越有感动哦。这种负担通常来自了解，来自陪伴，来自关怀。负担来自于看见别人的需要，负担来也来自于将别人的需要看成是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责任哦。当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人与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越来越在意他，我们越来越看重他的需要，关心他的幸福，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哦。所以通常我们最有负担的人是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最了解他们，跟他们在最在一起哈。把人的囡仔功课不下不要紧的，我的囡仔功课别塞不下，对不对哈？我们很多人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哈。我们会很要求我们自己子女的功课，我会很在意我们父母的健康，我们会很在意我们的家人他们所遭遇到的什么样的事情，因为这些人跟我们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看见的阿明的这四个朋友，阿明可能不是他们的亲人，可是他们把阿明的需要当成自己的负担。我想他们不是一时之间四个人突然凑在一起，忽然说啊，今天没有事情做，我们把阿明抬去见耶稣，不是啊。我想他们很可能是在长期的陪伴，跟这个人互动，了解他，认识他，对他产生一个很深的负担，是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解决他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阿明的这个四个朋友，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哈，他们愿意为阿明付上代价哈，即使遇见了困难，他们也没有退后。当他们抬着阿明来到耶稣所在的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们看见一大群人拥挤那个房子哈，连门前的空地也没有。他们没有办法抬着阿明经过一大群人去找到耶稣，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不是静静的在那里等候哈，等到聚会结束之后才请耶稣出来医治哈。我们看到的是阿明的这四个朋友，他们是用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他们很热切的希望阿明能够赶快的得到医治哈。他们不是说再等一下嘛？反正牧师在讲道，耶稣在讲道，再等一个钟头，再等两个钟头，耶稣就出来了。没有，他的朋友不是这样啊，他们很积极迫不及待的采取行动排除困难。所以我们看到阿明的这四个朋友，他们很大胆的就爬上了房子的屋顶哦。当时候的房子就是长这个样子哦，外面多解释你一看就知道哦，屋子的旁边就有楼梯可以上去哦，那屋顶是平的哦。然后他们上到了屋顶之后，他们就拆开了屋顶，打断了耶稣的讲道，然后把阿明从天花板坠下到耶稣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显然的，这些人的行动非常的大胆，而且直接。我们教会可能没有这种状况，不要说拆屋顶，就是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一半突然有人把一个人抬进来放在牧师的脚前，我们大家一定都会被他打断，就惊的，我们这样起来冲一下哈。我们有医疗小组嘛，应该带到后面去哈。我们会觉得他们很直接，他们很大胆，他们居然打断了一个聚会哈。这个时候， 圣经给我们一句很特别的话，说什么？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哦，但弟兄姐妹，这张图跟其他的图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它不太清楚，哦，可是这张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那四个朋友他们把绳子垂到地上。哦，有人说这个图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们不指望再把这个人拉上去，他们不指望再把阿明拉上去，因为他们相信当耶稣医治了阿明之后，阿明可以自己站起来走出去，所以他们没有计划要把阿明再拉上去。耶稣说，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这里耶稣是看见他们的信心，也就是阿明四个朋友的信心，而不是阿明本身的信心。因着朋友的信心，阿明的罪得到赦免。我觉得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耶稣有时候很喜欢不按牌理出牌，他很特别，他常常就是做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他做一些不在你期待之中的事情。我们会预期什么？我们会预期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阿明说，你的病好了，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阿明，你的罪赦了。我相信阿明和他的朋友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并不是期待阿明的罪被赦免，他们很期待的是阿明的疾病被医治了。可是耶稣却很特别，他就是把赦罪放在医治之前。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啊，是阿明的这个病是因为罪所引起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很特别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的罪、所有的病都是罪所引起的，我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有可能阿明的这个病跟他的罪有关。所以当耶稣要医治他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先处理他的罪。不管文士怎么议论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耶稣医治了阿明，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也不是讨论在放在这个文士跟耶稣之间的争论。我们看见耶稣就医治了阿明，然后他站起来，然后拿着褥子回家。耶稣跟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他就站起来拿着褥子回家，以至于众人惊奇归荣耀于上帝。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重要的是那个四个朋友的信心，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可以带给别人医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那个病人，是那个阿明，他需要信心。现在弟兄姐妹，这固然没有错，阿明是需要信心的，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信心可以带给我们行动与决心，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不计任何代价的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阿明的四个朋友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要一起的来思想是，我们怎么样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以前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会收到很多人寄过来的 email， 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人他的小孩得了白血病，很急需骨髓移植，巴拉巴拉巴拉的写了很多，请你把这封信寄出，让更多人去能够收到这封信。你知道我通常第一个动作不是去转寄这个信，我第一个动作是去 Google，然后一发现这是三年前的事情。我三年前的普利克金马过来给，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寄出去，也不管它是真的假的，甚至很多这个东西都是假的，在骗你的那个 email 账号。然后很多人会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啊，他被车子撞到了，就在上面按一个赞，那个按一个赞我看不太懂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做的是，我们觉得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动动一根手指头，按按我们的滑鼠，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阿明的朋友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朋友，我们会为了他的需要迫不及待的采取行动，而且愿意付上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传寄一个 email， 这不是按一个赞哦，可以做到的。我从蔡牧师身上学到一件事情哦，那个以前哦，我们跟人家那个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啊，你没有直接通电话，在 MSN 或者是在那个 FB 哈、哦、简讯上面哦，以前我们会说啊，我为你祷告，就祷告哈、哦，就说我回去为你祷告哈、哦。可是我以前在跟蔡牧师在通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为你祷告，他是直接就帮你在那个信息上面祷告。哦、我觉得，哎，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哦，我以前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只要有人在 FB 上面留言说请为某某人祷告，我绝对不会是留一句话说我为你祷告，我就会留我的祷告词在上面哦。为什么我为你祷告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不知道？像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更实际更真实的行动去帮助别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蒙福的，好不好让别人因着我们的蒙福而得到祝福、啊、我在高中的时候哈，啊，我有一个会友，他在基隆的 YMCA 基督教青年会哈担任一个理事哈，然后我去他家，他家就有很多那个 YMCA 的那个的奖牌哈。那 YMCA 的奖牌上面有一个 logo 哈，那 logo 上面有一句话叫做“非以异人，乃育宜人”哦。很好笑的是哈，我高一的时候中文不太好哈，看到这句话的意思，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呢。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啊，如果你不使唤别人，别人就会使唤你。我把那个“非以异人”的第一个字解释错误之后哈，就解释成，如果你不去使唤别人呢，别人就会使唤你。所以你要不断的怎样呢？你要不断的提升你自己哈，达到一个你没有人可以使唤你的程度。因为那个时候 YMCA 都在开补习班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欸，这样的解释很合理哈。后来慢慢的来教会越来越久之后，才发现说，这句话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说的哈。他说他的意思原本是这句话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我们不是要别人来服侍我们，乃是要去服侍别人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你愿意为他？付上代价去服侍他的，有多少人是你愿意为他迫不及待的去服侍的？很重要的乃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服侍，担待彼此的软弱。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这样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互相搭彼此的担当，我们互相去担待彼此的重担，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Mechanism 哈，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哈，他在1979年的时候哈，他写了一本书哈，那中文哈其实是翻成如何为你赢得友谊哈，啊，这本书当中。他强调进入深厚友谊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把这份人际关系放在第一优先的顺位啊。像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跟别人成为一个好朋友，很重要的是你跟他的关系要成为第一个顺位。如果他找你去骑脚踏车你说没空，找你去泡温泉你说没空，找你去露营你说没空，找你去钓鱼你说没空啊，以上说的都是我爱做的事情啊。然后呢，他每次找你做什么的时候，你都说没空、没空、没空，保证这个人不会跟你成为好朋友了。因为什么？你没有把跟他的关系放在第一优先的顺位啊。我们觉得听起来说把别人的跟你的关系放在第一优先的顺位，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简单哈。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时间投入在赚钱、处理自己的事务、追求工作的卓越哈。很困难的把时间放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朋友，那一定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程度， 你跟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可能讲话聊天，可能半夜去夜游，可能去看星星，可能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跟他之间建立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关系，所以你把他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朋友，可能原因很简单，可能不是你派到点，也不是你的脾气古怪，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优先，我们很看重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把时间分给别人。第二个，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子。我们看到阿明的这群朋友，他们有共同的默契，他们相互合作，他们愿意帮助别人，他们流露出一种特质，就是很信实很牢靠。有时候我们要说，我们会觉得如果有什么缺失，如果有什么缺点，就好像这个路子一样，这些缺点会成为我们跟别人互动的一道障碍。可是我们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们的这些缺点却是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彼此扶持与相互接纳的机会。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的路子看成是跟别人建立关系的一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有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会试着去隐藏自己的缺点，隐藏自己的软弱，不让别人看见我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很困难的跟别人学会这样的功课。有人称阿明跟他这个四个朋友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路子团契，因为他们一起共同面对生命当中的软弱与需要，他们一起学习能够彼此关怀接纳，学习相互服侍，学习陪伴，学习为别人付上代价。我相信在我们和平教会有很多这种故事，和平教会一定有什么人做过什么样陪伴的事情与别人一起成长，不然这个教会不会是现在这个光景。我相信从阿明跟他的这四个朋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褥子拿出来，一起的来担待。假设这个褥子是代表我们个人的不完美，代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代表我们不想随便让别人知道的那一面，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瑕疵，但是只有在爱里的互相帮助，我们才有办法得着医治。教会就是一个容许软弱、容许失败、容许欠缺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这里学习彼此诚实的面对，彼此的接纳。这个礼拜啊，时代杂志他们有选出今年的年度风云人物，是教宗方济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扮演神学警察的角色，而是为了疗愈人民的伤痛。我想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要来到教会这里接受道德判断，我们来到教会参加我们的团契，参加我们的小组，参加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聚会，我们不是来比赛看看我们谁是人生胜利组，也不是看看我们当中谁是 loser。 我们是来这里当中，我们学习接纳，学习扶持，学习我们去担别人的担子。明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要放在陪伴关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跟别人建立一个更深刻的连结关系。那我们的各个部门、各个团契，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投入陪伴关怀。我想要问弟兄姐妹的是，你愿不愿意加入一个像阿明这样的一个褥子团契，把别人看为高度重要，跟一群人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把彼此的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陪伴关怀。昨天在我们教会的事工研讨会上面，有一位同工这样说，他说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很害怕的， 连包括叫他去地下一楼吃爱餐的时候，他连拿一个碗他可能都会觉得紧张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很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刚去教会，虽然我已经去了几个月了，但是我每一次去教会都是因为我同学约我，他约我一起去教会。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阿瑞阿瑞啊，这个礼拜我有事情，我没有要去教会。那个时候我听了我之后我就很挣扎，虽然那个教会我已经去了十几次了，但是当没有人约我找我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人怎么样走进教会的门口，知道吗？这对一个从小在和平教会长大，或者是你很习惯来这个教会的人而言，然后换一个教会，或者是去一个你不是已经很习惯的地方了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不是一来就盖那个就盖就能盖，找了一两次之后，他以后从此就会好像上了发条一样，时间一到他就自己会叫起来，就自己会来。没有啊，他们如果一旦没有人约他们找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而言要踏进教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跟他说你去楼下吃爱餐吧，没有人带他去，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吃呢，在哪里排队，在哪里拿饭，要怎么打饭呢，他都不知道啊。对他而言这真的是一个困难，真是一个是一个挑战哦。如果有朋友就可以帮他抬起来哦，就可以消除那个门槛，就可以拆掉那个屋顶上房子上面的屋顶，让他能够更容易的融入这个教会哦。很多时候我们的新朋友需要我们多付出一些关心哦。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遇见困难遇见挫折的时候，无人知影哦，真可惜哦。我们真的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来关怀。12月21号就是这个礼拜六哦，我能恭敬顾啊，有没有觉得我昨天遇到我们的那个负责的同工应语哦，他说好快哦，终于这一天要来了，就是下个礼拜六了。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邀请了你的朋友了呢？你有没有去邀请你的朋友呢？ 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朋友没有人邀请他的话，他这一生要踏进教会的机会是非常的低哦。如果你邀请他，就是给他一生有一次重要的机会可以做选择。我们还有很多的邀请卡哈，我们还没有发完哈。我们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最后这一个礼拜了，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人是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呢？你可以邀请他一起来参加。但是我更重要的是，我要提醒你，不是只有12月21号这一天哈。我们常常以前看到的状况就是，哇，圣诞节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哦，下个礼拜就没有了哦，因为我们都没有再去邀请了。也许他们在那天晚上，他们晚会啊、哦、很感动，哇，很 touch 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想说，哇，这个信仰真是好啊，我以后还要再来。可是下个礼拜因为不是圣诞节了，我们都没有人邀了，他真的不好意思一个人自己来。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不是只有12月21号那天要邀。12月22号、28号以后的每一个礼拜，你都可以邀他哦。当21号的晚会结束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说你觉得今天的状况怎么样啊？你觉得戏剧怎么样啊？牧师的专讲怎么样啊？你觉得整个气氛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兴趣想要再来？他如果跟你说不错，我可以试试看，弟兄姐妹，那你就不要客气，他都跟你说不错了，他愿意试试看。你就不要客气，12月22号说明天跟我们一起来做礼拜，28号说继续跟我们来做礼拜，下一个礼拜再下一个礼拜，我们继续邀他。因为我们一旦没有邀，即使他心里面可能有那个动机很想来，你们拍谁呢？好不好？多花一点时间，我们愿意一起的来陪伴，一起的来关心我们这些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这个摊子它有四个很重要的朋友愿意为着他花时间 花力气、花精神、花代价，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加入这样的一个入职团契，愿意为别人的需要花时间、花代价来陪伴、来关怀，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明年，主，当我们开始要来强调这个陪伴关怀的时候，主，有愿意更多的人愿意在关系当中来委身，在关系当中来摆上，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更深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